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不是一块布撕裂，而是千百年来神与人之间隔绝的终结。旧约的至圣所成为历史，新约的道路彻底打开。今天我们来揭开幔子裂开的奥秘。那一刻，神亲自为我们打开了回家的路。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从十字架到宝座这本书的第八章对幔子裂开的深刻解读，一起来探寻这一刻带给我们怎样的属天心路。第八章，幔子被撕裂时发生了什么？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许多关乎命运的事。但我想请你思想其中两件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件。你记得耶稣说过，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马太福音23章38节。耶稣这是在预言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奇妙的事件。又如马太福音26章61节，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起来。那是耶稣正站在公会面前，祭司长和长老们终于把他带在手里，并且有许多见证人控告他，其中两人控告他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们并不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事真的会发生。神居住的圣殿作为居所，在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的那一刻被毁掉了。在马太福音27章50至51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看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在这发生之前，说出了几个奇特的字，成了。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请你注意，成了这句话。他来是那位道成肉身者。他在父面前行走了33年半。父两次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未有人真正的讨父的喜悦，我称他为讨父喜悦者。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为自己活着，只有他一生只为成全父的旨意而活。终于，神在地上有一个全然顺服他旨意的人。你记得那四段极为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4章32至34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约翰福音5章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请注意，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再看约翰福音6章38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来是为了成全父的旨意，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这是父的旨意。约翰福音8章29节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在父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同样 凡活出耶稣生命的人，在父眼中也是如此的宝贵。耶稣活着就是要讨父的喜悦，耶稣活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讨父神的喜悦，让那位在伊甸园创造人的神再次的感到满意和欣慰。接着，耶稣不仅满足了父的心，他还受了割礼，进入了亚伯拉罕的约，他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他就是亚伯拉罕的血约朋友耶和华。现在他必须成全亚伯拉罕的约，这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这约给了他们民族的生命、律法、献祭、祭司制度，给了他们的家园，赐给他们赎罪的血，赐给他们圣殿，神居住在至圣所，还给了他们弥赛亚，他们却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耶和华显现在肉身中，当耶稣说成了那一刻，对以色列来说，亚伯拉罕之约已经结束。不仅这个约结束，所有和这约有关的事也都结束了，律法终结了，就是那十条诫命，他们一直敬拜那律法，这是死亡之法，是叫人心生惧怕的法，不是爱的法，也不是生命的法。保罗称它为罪和死的律法，但他们还是爱他，这是为属血气的人立的，就像亚伯拉罕之约也是为属血气的人立的。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替罪羔羊为以色列担当罪的预表。以色列圣殿的至圣所到此为止。当耶稣说成了，并交出灵魂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他们的圣殿成为荒场。难怪大地震动，黑暗降临，耶路撒冷和各个他人子的心在十字架上被打碎。他成为了罪，他说成了，全天堂都听见了，但人却没有听懂。你要知道，这不仅是以色列犹大的终结，不仅是和他们作为国家有关的一切的终结，这更是一个新约的开始。你记得耶稣在死前说过，路加福音22:14-23，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是设立圣餐的故事。请注意他说的话，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马太福音26:28，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旧约死了，新约诞生了。新约在五旬节开始运作，直到耶稣将自己的血带进天上的至圣所，把那血浇在我们救赎文件的红印上，这新约才在天上被立。我们对他血所立的新约其实远远没有认识和感恩。旧约之下的人只有有限的义，却在这基础上，亚伯拉罕、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时，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大卫、但以尼等都行了许多的神迹。那一切神迹都是基于有限的义，凭着亚伯拉罕之血与神用牛羊之血所立的约。现在我们有了新约，这不是用公牛、山羊的血立的，而是用神人联合之血立的。奇妙的是，亚伯拉罕的代表 以色列民把他们的耶和华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自己却浑然不觉。他们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去钉十字架，祭司的手和罗马人的手一同按在祭物上，以色列与祭物联合了，外邦世界也联合了。正如旧约献祭时要按手在祭牲头上，这样才蒙悦纳。同样，基督的身体之血也因祭司和罗马政府按手而蒙悦纳，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新约带来了新造的开始，心里的割礼。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亚伯拉罕之约是靠肉身的割礼进约，我们则靠心里的割礼，也就是重生而进新约。第一个约是为属血气的人所立的，一切都是为属血气的人。新约是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新约不仅是新造的开始，更是新祭司体系的开始。希伯来书八章一至二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你要仔细读希伯来书八章一至十三节，虽然这里不能全引，但其中讲述了新约赐给新造之民。最后一句是，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无有了。从前的命令、约、祭司体系和祭物都被废去了。新约、新祭司、新造之人、新约之民被建立。新约有新律法，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旧约是惧怕之律法，新约却是生命和爱的律法。罗马书八章一至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请你注意新旧两约的对比，旧约是给属血气之人的，新约是给新造之人的。我们必须明白，新约的爱的律法是要绝对的掌管教会的。利未记和生命记详述了旧约的律法，即十诫。保罗的启示揭示了新约的律法。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则以简明方式展现了新约律法的精华。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二节描写了基督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这世界的。他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大祭司每年带着血进入圣所，为属灵死亡的以色列民遮盖罪。基督却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得了永远的救赎。想到我们的救赎是永远的，多么令人激动！ 第十四节极有启发。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良心，脱去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为第一约下的罪而死。你不可漏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彼得前书二章三至十节给我们看到我们要献给父的新祭物，三到五节讲圣洁的祭司体系，向神献上借着耶稣基督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这是个人信徒的至圣所。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也有美好的描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在圣洁祭司体系中，我们把赞美、敬拜和爱献上，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完全呼应。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向父献上感恩，主要借着耶稣的名。为什么？这样荣耀的主也提醒我们，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九节十节展现了君尊祭司体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是双重的侍奉，既向着世界，也向着教会。我站在会众面前讲道时，是在行使君尊祭司的侍奉。但我们要记得，没有圣洁祭司体系中与神交通，君尊祭司体系在实际中就不能够发挥真正的功效。除非我的嘴唇献上爱敬拜与父的交通，否则当我在基督的身体中展开神话语时，这些嘴唇是枯干的。唯有被爱充满的嘴唇，才会有信心的话语，你所说的就会带着爱与恩典，满有智慧。因为我们拿起圣经进入至圣所与父交流，直到全人都被爱充满。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给我们看到新约的至圣所。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在地上生活，因着神的话而被洁净，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圣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新约的至圣所，新约的宝座，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永久邀请进到那里。我们不仅在忧伤和需要时可以进去，也在喜乐和感恩赞美时进去。父随时都在等着我们，我们进去，把心里的请求告诉他，满有信心地向他敞开。耶稣应许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我们是他的爱的子女，现在我们来到耶稣最奇妙的话之一，我们已经引用过， 但请再次注意，在福音26:61和哥林多前书3:16，他告诉我们，他能毁掉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他们不明白，但他真的做到了。当他说成了，圣殿就成了空壳。神正准备迁入新居所，守护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从此地上再无至圣所。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那就是耶稣三天内建立的圣殿，那是神的新家，不仅教会这个整体是他居住的身体。哥林多前书6:19也让我们看到最亲密的关系，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吧？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们的身体既然是他的殿，就是圣洁的。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身体就是神的至圣所，是地上最神圣的器皿。我明白为什么撒旦如此的恨恶他，要用疾病和痛苦来败坏他。我也明白为什么耶稣3年侍奉大部分时间都在医治身体。他们知道这些身体会成为什么，他们知道当人的灵被重生时，领受父的生命和性情，这身体就成了神在地上的居所。何等奇妙，我们可以有神住在我们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不知以弗所书2:19-22是否激励过你，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合成一个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请你注意，当一群信徒，我们被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就能明白，当一群信徒开始在爱中行走时，会发生怎样奇妙的现象。他们聚会的那个房间里头充满了某种人可以真实感受到的气氛。我曾听见有人做这样的见证，有股无形的力量把他带进了教堂的门槛。那正是基督的身体成为圣灵居所的时候，正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神的同在成为我们中间的氛围。在哥罗西书1:18里，耶稣被称为教会的头，作为身体的头，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你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尝了死的滋味，是属灵的死。罪加在他灵里的那一刻，他的灵就死了。我在本书前面也曾指出，他首先是灵死，然后肉生才死。他是第一个重生的人，他在灵里活过来。彼得前书3:18，随后他的身体也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重生的人。五旬节那天，那群门徒成了历史上第一批重生的人，能成为神本性的有份者，实在奇妙。能成为神的儿女，实在何等的荣耀。简单总结一下， 旧约并不是为外邦人设立的，而是只为以色列。外邦人若要进入旧约，必须经过一系列漫长的过程。那约只为属血气的人，不是为基督设立的。旧约已经成全被搁置。令人惋惜的是，现在还有人试图进入那约。今天有很多人还想遵守所谓的摩西律法，但神已经把那约和其中一切都废除了。请注意，没有祭司、祭物和赎罪血，就无法遵守那约。离开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为了遵守亚伯拉罕之约的献祭规定，还必须每年回国一次。如果有人想回到那约，想守律法，却不知道神已经把一切都废掉了。新约有他自己的祭司体系、祭物和至圣所，但新约有救赎，而不是赎罪；有罪得赦免，而不是代罪羔羊；有重生，而不是割礼。我们可以与父交通，而不只是靠燔祭、平安祭、素祭。新约用耶稣的名，而不是乌灵和土名。新约有主的圣餐，而不是逾越节。我们成为儿子，不再是仆人。我们有爱的律法，不再是罪与死的律法。我们有生命，取代了死亡。我们有义，取代了定罪。我们若违背爱的律法，有忠保为我们申诉，他们有审判，被石头打死和死亡，我们却有一位活着的父在看顾我们。这一章是永恒之爱的启示。耶稣这位撒旦的掌管者甘愿降服在死亡的权下，神在肉身显现，被成为罪。那声撕心裂肺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正是他做了我们的代赎，承受了人类的刑罚。他担当了亚当堕落的后果，代替人类忍受地狱的痛苦。曾经在地上是神的显现，现在却为我们成为罪，代我们受苦。如果可以用发光的文字写满整章，只能用一个词，那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的语言无法表达他为我们成为罪的爱。神亲自为爱人类、渴望有家而受苦，正是因为创造了人类，他才为我们受苦。那无罪的神使他替我们成为罪，他借着自己成为祭品，把罪除去。神为拯救人类所受的痛苦，是有限的理性所永远不能明白的。